各位早晨，欢迎大家来到哥伦基督教会的主日崇拜，我是 Pastor Gabriel。 在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透过启示录最后分言这个信息，和大家一起去学习怎么预备好自己，做一个专心等候羔羊的新娘。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进入敬拜。在启示录十九章，圣经描述羔羊分言的图画。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亲爱的主啊，在一月中这个的主日早上的里面，我们同你先讲一声 good morning。 我们感谢你，虽然现实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不如意，但我们仍然坚信你是那个至终作王的主，羔羊的婚期一定会来到。所以今日我们在这个早上的里面，我们去宣告你是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你是那个配得尊崇和赞美的上帝，你是那个配得荣耀、权柄和能力的上帝。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在今个早上专心的来到去敬拜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圣哉，圣哉，全地产，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圣哉，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齐在以后永在。生在，生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一圣洁庄心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主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敬拜神羔羊， 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歌曲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
求你来翻转，
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耶稣，我们欢迎你，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渴望看见你
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这天永居于你身边，再没有眼泪，没有苦痛可叫我忧虑，有你满足世间所有缺欠。期盼有天你国度荣耀彰显，盼这天终亲眼见你面，再没有疾病，没有生死可叫我惧怕，有你满足今生所有牵挂。看无主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你自然在地上与同行在天上，遍地光辉闪耀，照遍人间，荣光之中见你掌管得胜。看无主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活水滔滔灌溉医治万有，竭力奔跑直走到最后见你的面，为得见你赐下荣美冠这一切，你自然在地上与同行。 能在天上，遍地光辉闪耀，照遍人间，荣光之中见你掌管得胜，看无主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活水滔滔灌溉医治万有，竭力奔跑直走到最后，见你的面，为得见你之下完美冠冕。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应许不改变，期待你再来那天。新这一切，你自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遍地光辉闪耀，照遍人间，荣光之中见你掌管得胜，看无处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活水滔滔灌溉医治万有，竭力奔跑直走到最后，见你的面，为得见你赐下完美冠冕，竭力高高为宣告你国要临到，新者漫游。主啊，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跟前，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回顾过去一年的里面，实在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的同在，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而在这些困难当中，神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跨过。所以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的里面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焦点对翻准你，认定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帮助我们有信心的来到去跟随你。面对来紧新的一年，无论有挑战有困难都好，我们深信神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要爱我们到底。所以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来到去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
还记得1997年的6月，我和我太太结婚周年的时候，我们从多伦多驾车去到芝加哥。其中一个我们最想去的地方不是什么旅游景点，而是探访当时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教会，叫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柳树溪的社区教会。大教会呢果然是大教会，一抵达 Willow Creek 的停车场的时候呢，已经令我们大开眼界了。他们阵容庞大的 parking team 呢，就好像感觉到我们去了 Disneyland 一样。入了教会的建筑物里面，就好像去了温哥华的 Metro Town 一样，这些大型的购物商场一样。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坐到几千人的大型的礼堂，更加有几个，不只是一个而是几个标准的运动场。除了这样之外，令我们更加意外的就是 Willow Creek 有一个自己的书店，还有一个比得上大半个 Richmond Center 这么大的 food court。所以崇拜之后，我和我太太整个下午就留在教会的里面吃晏昼、看书，整个经验实在很难忘。 2018年的3月，芝加哥一份的报章刊登了一篇关于创立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 Bill Hybels 的报道，主要是有好几位以前在这间教会曾经工作过的同工是女性，或者是女性的义工，他们对 Bill Hybels 在道德上面超越了男女底线的指控。六个月之后，面对一连串这些指控，Bill Hybels 最后决定提早退休，黯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 Willow Creek 教会。他的离开亦都带来了一连串的后遗症。本来准备继承 Bill Hybels 的两位领导的牧者相继的离职。到了那一年的年尾， Willow Creek 教会的长议会当中全部的长老亦都集体的请辞。基本上 Willow Creek 这个巨型教会最核心的领导层完全的下台。另外 Bill Hybels 也不单止是这个巨型教会的创办人，他更加是 Seeker Church Movement 的先驱，一个用教会门外者 Seekers 为主要服侍对象的运动。他写的书，他举办的 Conference 都影响了全世界很多不同的教会。Bill Hybels 的离开不单止影响了他教会里面的会众，我相信很多看过他的书的教牧，很多去过他 conference 的教会领袖，都永远不会估到 Bill Hybels 是这样离开 Willow Creek。 有时我都问自己，如果我是这间教会的一个会众，甚至是有反映这间教会服侍的一个的成员，我的信主，我的成长都曾经受了 Bill 深深的去影响，当 Bill Hybels 出了事之后，那我怎么我会不会离开这间教会呢？我会不会对这间教会失望，甚至对上帝失望呢？曾几何时， Mass Hill 是一间位于美国西岸的巨型教会，从一个在西雅图屋企的查经班，它发展成一个横跨了四个美国州份，有十几个聚会点的巨型教会。在高峰的时候， Mass Hill 每一个主日有13000人来到去聚会。在2014年，教会的内部做了一个调查，他们揭发有份创立这间教会，亦都是当时的主任牧师 Mark Driscoll 一连串的犯罪行为，包括他涉嫌用教会的公款令自己出版的书打入了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他涉嫌将自己出版的著作的里面有抄袭其他作品的成分，亦都有人说发现到他在他领导教会的手法的里面很专横，甚至有对其他下属有欺凌 bullying 这些等等失德的行为。教会本来计划呢，希望可以挽回 Mark Driscoll 的，但是 Mark 竟然一口的去拒绝这个挽回的计划，最后更加是决定来到去辞职。在 Mark 离开之后， Mark Hills 经历了大地震，教会最后宣布将当时13个的聚会点解散，就在2015年1月1号 Mark Hill 教会这个的网络正式的来到去解体。如果我是 Mass Hill 这间教会的成员，我相信我永远不会估到 Mark Driscoll 这个创立教会举足轻重的牧者是会这样离开教会。而 Mass Hill 这个这么庞大的教会网络竟然会在几个月之内完全的去瓦解。如果我是 Mass Hill 这间教会的成员，我会问上帝，这间曾经祝福了成千上万人的教会还会不会有未来呢？在过去10年， Hillsong 从一间位于南半球澳洲的地方教会发展成遍布世界各地的教会网络，而 Hillsong New York 呢，就是这个教会网络在美国东岸第一所创立的教会。创立教会的牧者叫做 Carl Lentz， Carl 是一个很年轻充满魅力和活力的牧者，而他最受人关注和注意其中一件事呢，就是他曾经为歌星 Justin Bieber 来到去受洗。 教會成立了十年，就在剛剛過去的十一月的時候，靠這個牧者被揭發對婚姻不忠，而第三者竟然是一個非基督徒，最後這個牧者的下場就是被教會來到去開除。如果我是 Hillsong New York 的成員，我想我相信我永遠不會估到 Carl Lentz 這個這麼有魅力、受到無數人愛戴的牧者是會這樣離開教會。如果我是 Hillsong New York 的成員，我會問上帝，在靠這個牧者離開之後，在 New York 這個的 Hillsong 教會還會不會有未來呢？在以上三間的教會都是美國很著名的 Mega Church 巨型教會，無論是 Willow Creek、Mars Hill 亦或是 Hillsong， 表面上都非常之成功，每個星期日都吸引了無數的人來到參加主日的崇拜，每一間的教會他們都搞很多不同的特會，而很多的教會領袖都會不遠千里來到教會的裏面來到學習，來到去慕名，來到學習。但是當到萬人景仰鼎鼎大名的牧者犯罪了，跌倒隱藏的罪行被揭發之後，教會就好像經歷了一次的大地震，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好像回不到轉頭。不少的會友在失望之餘會選擇離開教會，甚至放棄信仰。在醜聞和危機之後，而那些留下的人一定是傷痕累累，他們心中可能背負著一個又一個他們都仍然未解開的疑問。在頹垣敗瓦當中，教會可以怎樣去重建呢？教會的下一步怎樣可以去走下去呢？教會仍然有出路嗎？可能你要認為呢，我又不是在這些巨型教會聚會，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但事實上我們應該明白到，這些醜聞、這些危機其實不只是出現在 Bill Hybels、Mark Driscoll、或者 Carl Lentz 這些鼎鼎大名的牧者身上，這些被揭發的罪行亦都可以在大大小小的教會來到出現，亦都可以在不同的層面的信徒身上來到發生，可以是牧者，可以是執事、小組組長，甚至是那些我們很尊敬的領袖身上。事實上我們相信，我們身處的哥倫基督教會亦都不會免疫。試想想，如果以上的醜聞發生在帶領哥倫教會的牧者身上，哥倫基督教會還會不會有希望？哥倫基督教會還會不會有未來？危機之後，一個可能過千人的教會剩下的人可能只有500、300甚至100人，對那些留下的他們的下一步可以怎樣走下去呢？那些對信仰仍然認真的人，除了離開、除了放棄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出路呢？而對耶穌基督這個教會的主來說，他會不會只是坐在這裡翹起雙手坐視不理，看著教會走向滅亡呢？究竟耶穌基督教會的主又會向一班留下落來對一班信仰仍然認真的人有什麼信息呢？讓我們今早打開啟示錄第三章第一到第六節，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從耶穌寫給撒迪教會這一封信的裏面找到一些答案。相對於其他六間教會，撒迪教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信的裏面，你似乎找不到教會正在面對什麼外來的攻擊。撒迪教會不像士妹拿的教會經歷很多的試煉、很多的患難，它不像別加摩教會要面對當時當羅馬君主是上帝那樣拜這個挑戰。另外呢，撒迪教會跟其他六間教會不同的地方就是這間教會似乎沒有受到什麼異端邪說的影響。在這封信裡面我們看不到什麼尼哥拉黨、巴蘭、又或者耶洗別的誘惑。在第一節，耶穌向撒迪教會你都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有名聲說你是活著的。表面上這間教會似乎很興旺，人頭湧湧，事工多多，就好像我們剛剛說到那些美國的巨型教會一樣。但是 在耶稣的眼中，究竟这间教会的真面目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再看回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看耶稣是那个有七灵和有七星的主。对教会的主来说，每一间教会的底细他都知道得巨细无遗，一清二楚。每一间教会的所想所行，在主耶稣的眼里面都无所遁形。这样耶稣又怎样去责备这间教会呢？撒迪教会表面上是兴旺，是充满了生气，但原来这些都是一个的假象，让我们被教会的主亲自揭开撒迪教会的真面目。在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耶稣用了七封书信当中最严厉的形容词形容这间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其实你是死的，其实你是死的。表面上这间教会的声誉十分之好，可能很多教会都很羡慕他们，但耶稣说这间教会不单止是虚有其表，更加是名存实亡。这间教会的问题可能是他们表面上很忙碌，他们有一个很漂亮的礼堂，他们有很多很吸引的节目，很多人来到参加，但缺乏了属灵的深度，缺少了内里面的追求。又或者教会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坚守立场，在对世俗文化他们有很多的妥协。又或者这间教会的领袖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这一间外表成功受很多人敬仰的教会当中，当一个万人瞩目的领袖因为犯罪而跌倒，甚至黯然离开之后，那一间教会剩下的，没错，他们仍然有科技先进的聚会场所，他们可以继续办很多的特会，他们仍然可以在网上推出很多好看的敬拜节目。不过教会的灵魂人物不再存在的时候，而作为其中之一个的会友，我相信你都会知道一切都会很不同。这间教会的一切都不会回到转头，灵魂人物再不存在的时候，这间的教会就好像步向死亡一样。作为这间教会的一份子，甚至有份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这间教会如果你是一个开国功臣的时候，你可能你会问自己，那我下一步又怎样呢？我还有什么理由来到在这里留下呢？我是不是只坐在这里来到去等死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在这个系列一直讲到教会本来应该是在一段的婚姻关系当中，教会本来应该是许配了给新郎的辛苦，教会本来应该是一个预备整齐等候基督来到的一个的辛苦。但是这间教会没有忠于他的新郎哥，教会没有做到作为未婚妻应该做的事，反而被教会的主形容是一间步向死亡的教会。面对这个情况，我相信新郎一定很心痛，新郎一定很难过。不过这个新郎却是未心死，对一间步向死亡的撒迪教会，当人人都以为这间教会没得救要放弃的时候，教会的主仍然对他未死心。表面这间教会有名声，但是他是走向死亡，但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看透人心的主耶稣却看到另外一个这间教会的真实。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沾污自己衣服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你在这间教会的里面，你见到很多人已经计划离开，甚至有些人决定已经放弃信仰，但是在那个情况里面，他有一小撮的人，他们仍然深爱住这间的教会，一间曾经他们付上了无数的心血，令到一代又一代的信徒经历生命改变的教会。这班人他们会问，下一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什么都做不到呢？是不是就是离开这间教会的时候呢？是不是要从头开始呢？但是想回从头开始，我已经五六十岁了，
是不是真的要真的要从头来过呢？而最容易的选择可能就是放手，没眼睇，什么都不理。正当这一小撮的人好像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他们一路对信仰的坚持，原来主耶稣是看到的。虽然教会正在步向死亡，但在主耶稣的眼中却是见到另外一幅的图画。在三章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沾污自己衣服的。没人会估得到，当教会已经成为一间步向死亡的教会，但这一小撮的人竟然成为了一间教会起死回生的希望。主耶稣对一小撮这一小撮的人这样去说，你们要身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你们是配得上的。对一间步向死亡的教会，当人人都对这个情况放弃，但是教会的主竟然未对他死心。主耶稣并没有放弃这间教会，主耶稣并没有 DQ 这间教会。虽然坚持的只是一小撮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小撮的人的坚持，教会仍然可以行下去。来到这里，主耶稣现在要向这一群仍然对信仰认真，对信仰不放弃的人讲以下这一番的提醒。在第三章的第二节，主耶稣提醒他们，你要警醒，把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虽然这间教会步向死亡，但在教会的主的眼中，留下的这一班信徒却不是只是在这里消极的去等死，他们可以做的就是坚固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人。透过一群坚心跟随的人，教会的主能够扭转残局，让群体起死回生。教会的主能够扭转残局，让群体起死回生。那究竟怎样来到坚固呢？主耶稣在三章三节这里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方向。对一群仍然坚持的信徒，第一个方向是应当回想 Remember。 他们要重新回想，重温教会成立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不只是一些人的故事那么简单，而是上帝究竟在这间教会曾经从头一天开始做过些什么。看回这个教会的历史，并且确认上帝自己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是真的做过事的，所做过的每一个工作主都会纪念。从头一天的开始，上帝怎样透过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扩展他的国度。用这个眼光去看的时候，就算有举足轻重的领袖跌倒了离开了，但其实并不能够抹杀上帝在这个教会的工作。而除了要看回教会整体的故事之外，同样重要的，我们要看回上帝怎样呼召我们每一个。我们要想回起我们在信仰的起始点的时候，上帝是怎样的去呼召我们去跟从他。就算一个几出名的领袖跌倒了，群体里面其他人和上帝的关系和上帝的故事是仍然可以去继续的，是仍然不会被抹杀的。要回想，对一班仍然坚守的信徒，第二个的方向是应该遵守。虽然有领袖跌倒了，我们仍然的去确定上帝在这间教会的意象一定是大过一个人的想法的。我们既然确定了上帝的工作从头一天开始就在这间教会的时候，剩下的人就算数目几少都好，我们仍然可以做的就是察验那些上帝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上帝呢已经开始的一些善功。第三个方向是应该悔改 Repent。 教会的主主耶稣基督挑战那班留下在这里跟随上帝的人，要带领整个群体去悔改，回去上帝那里 带领整个群体去悔改，翻翻到上帝嗰度。可能当中有啲人会话，真正错嗰个唔系我，悔改关我咩事啊？但其实事到如今，当教会步向死亡嘅时候，喺呢个过程嘅当中，其实唔同嘅人都可能喺有意无意之间出现过唔同嘅错误，可能系令到其他人伤害啦，可能系引起结党啦，可能是姑息罪恶啦，可能是助纣为虐，可能在背后讲人是非，或者言语之间伤害个人，留低并且忠诚跟从上帝的一群人，他们这个时候可以做，亦都是应该要做的，就是带领整个群体回转悔改，翻翻到去上帝那里。透过一群坚心跟随的人，教会的主能够扭转残局，让群体起死回生。在启示录耶稣对七教会这第五封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就算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教会的主仍然对教会未死心，教会的主仍然见到在一班没有放弃对信仰认真的人的里面那个的生命。主对这一班忠心跟随没有放弃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赐下了三个很宝贵的应许。三章第五节，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必决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还要在我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主对坚持的人的第一个应许就是穿白衣与主同行，穿白衣与主同行。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应许呢？在征战过后，穿白衣与主同行，就是代表这一班的信徒能够同主最后站在得胜胜利的一方。虽然有很多的人放弃，很多有很多不同放弃的理由，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他们没有 disqualify， 他们没有 DQ 自己。主对坚持的人第二个应许是名字存留生命册。为什么在这里是一个应许呢？对这一班受挑战受冲击人来讲，他们面对的试探可能就是投降，就是放弃，就是将他们一路所坚持的信仰再不来到执着，甚至以后完全不踏足教会。但是教会的主话，不要放弃，不要DQ 自己，因为你坚持到最后，你的名字是会永远存留在生命册的里面的。主对坚持的人第三个应许说，主要承认他的名。主耶稣在天父和他众天使的面前要承认他的名。这个应许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2节里面曾经讲过，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试想象，走到比赛最终点的时候，主耶稣会按住每一个人的名，一个一个将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在天父的面前宣读出来。这个是几咁嘅荣耀的时刻，这个是有几咁盼望的一个的时间。透过一群坚心跟从基督的人，教会的主能够扭转残局，让群体起死回生。看回主耶稣这三个应许，弟兄姊妹，你想想一下，在教会最艰难的时候，主耶稣对一班没有放弃继续跟从的人，竟然是有一个又一个的应许。我们尝试去想象一下，在教会陷入危机的当中，好像得死路一条的时候，留下的人在整间教会的里面，他们一起回到天父的面前回转悔改的图画。跟着耶稣对这一班的人来说，你们都是一班得胜的一群，你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你们都是配得上的一班人。耶稣说，因为你们没有放弃，因为你们在人的面前继续承认我，我一定不会在生命册上面去涂抹你的名，我更加要在天父面前去承认你们的名。对一间已经步向死亡的撒迪教会，当人人都以为没得救死路一条的时候， 教会的主竟然对他未死心，教会仍然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面对困局，主耶稣对一班坚持不放弃的人，今天的信息仍然是一样，应当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应当遵守，也应当悔改。可能你今天都是面对相似的困局，让我们记回主耶稣这三个嘱咐：应当回想，应当遵守，应当悔改。对一间已经步向死亡的撒迪教会，当人人都觉得是死路一条，教会的主仍然未对他死心，我盼望你和我一样，都是一样对教会不放弃，继续的行下去。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邀请你起立，我们一起向天父呼求。在2021年的一月，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选择成为一个对信仰坚持不放弃的人。虽然面对满目疮痍，求主去帮助我们见到在耶稣的眼中，对教会原来从未放弃，对教会仍然充满希望。主啊，我们相信在你里头有生命的泉源。主啊，我们相信在你宝座前有生命的活水。求主就差遣圣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医治我们。
昨天是我常身处，你比翼的旧地乐歌，四面来环绕我。祝你是生
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涌，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
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我们在过去真的经历了很多灰心和失败，甚至有时我们会因此而气馁，因此而放弃。但是神啊，原来你从来你都没有放弃过我们，你仍然坚守着你的应许，你要爱我们到底。但我们深知道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去行前面的路，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唯有靠住主耶稣基督你，我们才会有力量去走我们前面的路。因为在你里面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宝座前有活水的泉源要涌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差遣圣灵来到去充满我们，你都去医治我们，你都去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永活的生命。主啊，我们的祈祷是奉你的名来到去求，阿们。大家请坐。
希望今日上帝对撒迪教会的信息能够成为大家的提醒和鼓励，而是几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报告事项。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哥伦崇拜的朋友，无论你是近期认识哥伦，又或者是哥伦的弟兄姊妹，我都欢迎你使用我们网上的 Connect 卡，即是联系卡，和我们联系的。踏入了一月份，我们继续鼓励大家透过奉献支持教会的需要，你可以使用信用卡、PayPal 或者支票来到参与奉献的。特别提一提你，抬头的支票请写 Koinonia Evangelical Church。 如果你是用网上奉献的话，你可以透过荧幕上的 QR Code 去到教会的网页完成网上奉献的。如果你仍然未信耶稣，但想知多啲有关基督教嘅信仰，又或者你有啲对基督教嘅问题想问，但又唔知道问边一个呢？嗱，咁啱啦！等我邀请你参加咧，我哋三月开始嘅网上启发课程 Alpha Online， 从三月三号开始到五月中咧，逢星期三嘅晚上，我哋会一齐睇下短片啦，倾下偈，一齐探索信仰嘅。有兴趣嘅朋友，你可以透过我哋荧幕上嘅 QR code 咧，或者我哋教会嘅网页咧 ，mykec.ca 嚟到去报名嘅。在过去咧，翻教会可能代表你每个星期日上昼同几百人一起崇拜，同埋熟悉嘅弟兄姊妹一起去侍奉。但系而家呢个形势咧，到底咩叫做翻教会？
到底咩叫做翻哥倫呢？特別對一班你近嚟先接觸哥倫嘅弟兄姊妹咧，可能都好想認識一下我哋教會多啲，好想知道究竟哥倫啊係一個咩嘅群體。如果你都有以上嘅問題嘅話咧，我邀請你參加2月9日開始一連3个星期二嘅晚上嘅網上課程，叫做啟動教會生活。順帶提一提咧，呢個嘅課程亦都係咧加入哥倫成為會友之前嘅必修課程。所以如果想知道詳情，又或者係報名嘅話咧，可以上到我哋教會嘅網頁 mykc.ca 裏面嚟到查詢。嗱，過去啲大半年咧，我哋只係喺網上裏面嚟到去見面，大家都可能冇乜機會見到我哋哥倫十幾個同工。有見及此咧，我哋喺新嘅一年特別同佢哋每一位嘅同工咧坐低傾下偈，等佢哋親自咧同大家 update 下佢哋嘅近況，並且一年拍成咗12輯嘅短片，叫做《近排好嗎》。如果你仍然未有機會嚟到係去睇嘅話咧，唔緊要，你可以即刻上到我哋教會嘅網頁 mykc.ca， 你就可以一口氣咧睇曬12位同工嘅分享噶啦。最後，我想用新約猶大書最後2節嘅祈禱嚟到祝福大家。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從萬世以前及現在，直到永永遠遠，歸給獨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欢然站在他荣光之前。阿们。愿神赐福和保守大家，我们下星期再见。